平安。不知道你们前几天有没有下雪？对，没有。
下不下雨？
下雨 ，OK， 跟日月瓦里一样，因为在我家里望出去可以看得到那个日月瓦旁边的山，它是1700米。结果我礼拜五早上一起来看，哇，全是白的，因为我们那边也是。你们知道马来州下了很多的雪吗？不过春天一到，我们日月瓦呢，就是那种阴暗多云的日子也就过了。所以呢，前两天天气特别好，特别是礼拜五受难日那一天，万物都复苏了，花草特别的美。我们家楼下有两棵粉红色的那个樱花树，哇，那个叶子都开了，好漂亮，花都开了。然后呢，应该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很多叶子全部都落下来一半，所以连地都是粉红色的，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不过对于我们而言呢，对基督徒而言，在我们40天的预苦期，还有周五的受难日呢，我们经历了主为我们死的十架的苦路，然后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主的复活，所以不单单是这个万物复苏哦，因为这个更是主耶稣复活的季节，所以其实外面的这些的花草，下次你们到外面看到花啦、什么草啦，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想到这是一个复活的季节，万物复苏代表了主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喜乐和盼望。不过呢，是这样子吗？在早期的基督徒其实并非如此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很喜乐的，就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就是主耶稣两个门徒，他们与主，因为有主耶稣复活的主跟他同行，生命改变了。那这个要从哪里看起呢？我今天要跟大家看的是路加福音24章，从那个复活的记载开始看起。来，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24章1到12节。来，我们来读。
七日的头夜，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讶，将脸伏地。
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
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
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西门的使徒和其余的人。
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
并他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
他们这些话，
使徒又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
逃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
见西马布不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生的事。
好，我们看到这里哦，这边有些的妇女们，她们非常的爱耶稣，所以呢，在周日一大早，也就是安息日是礼拜六嘛，结束其实是在日落的时候，但日落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去坟墓，所以第二天早上第一时间，他们就要去完成在周五傍晚，在安息日开始之前，他们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就是拿膏去膏耶稣的身体。那这边呢，天使显现，明明的告诉他们复活了，但是他们是怎么样子？猜疑和惊怕，直到耶稣对他们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 他们才记起了耶稣的话。如果早点想起，他们就不用惊怕了，对不对？就不用惊慌害怕了。所以我说，这个妇人们的猜疑和惊怕，是因为他们不记得主耶稣的话。固然他们很爱耶稣，可是如果他们记得主耶稣之前其实三次都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了他们，说他会复活的，但是这些妇人们忘记了，所以他们很爱耶稣，但是空跑了一趟，对不对？这些妇人想说，人死不能复生，他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来膏耶稣的身体。他们忘记了这些耶稣的话，说他会复活，所以他们把耶稣当成一个死去的人才来到坟墓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耶稣对我们来讲是死人还是活人？我们常常忘记了他是活着的，而且他一直陪伴着我们，与我们同行。所以多少的猜疑，多少的惊慌，都是因为我们不记得耶稣曾经说过的话。你在遇见压力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沮丧、害怕、胡思乱想、猜疑、困惑，为什么呢？往往因为我们忘记了耶稣的话。耶稣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得安息。我们忘记了神的应许是什么？在诗篇四十六篇里面，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非常重要的是要记得上帝的话，不要选择性的失意，好不好？那他们这边第九节第八节讲说，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这才想起耶稣的话，他们就跑回去，赶快要告诉门徒们。但是门徒们怎么样子？这边讲门徒们不信，他们否定，认为说这些妇人们是胡言乱语，对不对？他们不信。彼得也是一样，彼得去了空坟墓，然后呢，这可能是蛮可惜的哦。就是第十二节的这就回去了，你知道他第一个看到空坟墓里面的东西啊，然后怎么样子？他只是眼睛看见了，对不对？他看见那个事实，就是说那个细麻布 ，OK， 细麻布独在一处，就独自在一起，已经没有了尸体。OK， 但是呢，他心里稀奇，他只是稀奇，然后就回去了。我觉得好可惜啊，非常的可惜。他明明见到了人类历史中最大的神迹 ，OK， 最重要的事件，但是呢，仅仅是稀奇，然后回去，没有什么改变。其实你我也差不多，是不是？我们生命中经历了很多上帝的事情，我们刚刚唱宝贵十架，十架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的盼望。然后我们唱这首《我最爱的就是你》，那首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你们应该在线上找在 YouTube 上面找这个 video 看看，我保证你流泪，非常的感动。OK， 最爱我们的主，但是我们怎么样子？像彼得一样稀奇，然后就回去了。所以我这边说，门徒的否定和稀奇是来自于他们没有相信主耶稣的话，就算连妇人告诉了他们，他们还是不相信，以为是胡言。今天你知道耶稣复活了吗？还是你仍然活得像他没有复活一样呢？改教时期的马丁路德，他有一段时间非常的低沉，可能压力很大，可能来自于天主教的逼迫等等的压力很大，他有一段时间非常低沉。有一天主日，他妻子穿着一身的丧服要出去，结果他很惊讶，因为主日要去敬拜神嘛，怎么会穿着一身丧服呢？他就问 问他到底怎么一回事，他妻子就说耶稣死了，我要去参加他的葬礼。结果马丁路德说，马丁路德很生气，他说胡说八道，耶稣已经复活了。结果他妻子很有智慧哦，一般妻子都蛮有智慧，他说那你怎么活的，这段时间活的像耶稣已经死了没有复活呢？弟兄姐妹们，你怎么活的？主耶稣复活了，每一个主日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天。因为为什么我们会在主日来敬拜，就是因为七日的头一日主耶稣复活了。而特别今天，今天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今天是复活节，主耶稣复活的日子，你活得像主耶稣活着的吗？ Okay. 接着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其实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哦，是这两个门徒来，我们一起来读，就在同一天中午下午的时候，这个是在同一天下午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刚刚我们看到是在礼拜天早上的时候，就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OK， 我们来读下午的时候的事情。来，我们一起来读，从十三节开始。来，
正当那日，
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
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
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些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人中有一个名叫格里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耶路撒冷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撵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人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一再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
使我们惊奇。
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
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
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说遇见了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
OK， 我看见这两个门徒，他们在礼拜天的中午，他们要回去到以马忤斯，大概12公里的路。OK， 这可能是他们家，他们来自于那里。他们要回去，这两个门徒知道三天前耶稣被钉十字架，也听说耶稣活了。你看这边说是活了 ，OK， 没有说耶稣复活，只是活了 ，OK， 可能是复苏了。他们认为，可是呢，这个对他们来讲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这边十七节告诉我们，他们仍然难过、沮丧，面带愁容。OK， 那。他们在这路上一路上谈论着过去这几周，特别是过去这一周的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这几天，从周五到礼拜天的早上。然后他们也知道那个妇女去告耶稣，然后门徒被告知也去墓园找耶稣。他们可能谈论的太专心了，你们有没有过两个人讲话讲得太高兴了，旁边来坐一个人，你们都不知道，都没有感觉，有没有这样子？没有注意到有人跟他们一起走，可见他们所在谈的事情太困扰他们了，就是面带愁容哦。然后没有注意到谁在身旁。这时候耶稣靠近他们，和他们一起走，他们没有发现是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期盼着会看到耶稣嘛，对不对？他们如果看到，反而他们一下子认出说：“ 我想他们会吓死的，是不是？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只认为耶稣死了，然后活了，复苏了，他没有认为什么特别的地方，对不对？他们根本没有期盼的，怎么会认出他来呢？这个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如果你不期盼，你就不会看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鼓励很多人，你要每天读经的时候期盼上帝跟你说话，每日一句话。为什么？你有期盼，上帝就会跟你说话。其实上帝是乐意跟你说话，但上帝不强迫你要听他所说话。所以我们带着期盼的心，我们就会见到耶稣，每天可以见到耶稣。这边主耶稣主动跟他们说话，问他们在谈论什么。其实耶稣哪里会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呢？可是耶稣常常喜欢问话，对不对？就像上帝一样，上帝在伊甸园中也问你在哪里，上帝怎么会不知道那个亚当夏娃在哪里？他问话是要让我们反思，是要让我们反思我们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有没有去想一想。然后接着下来，这两个门徒呢就重述了所发生的事情。耶稣是先知，竟然被定罪，然后冤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可能只是一般门徒对耶稣的认识，是个先知，是在神人面前是很有能力的，能够医病赶鬼。然后这边有一件事情说，我们曾经期盼着这个，就是我们素来所盼望，英文是 I hope， OK， 这是过去完成式，就是我们曾经以前期盼的，这个表示什么？现在可以期盼。OK， 只有过去的期盼，他们的这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是那弥赛亚，但这个盼望破灭了，没有了，这只是过去的。然后他说，我们的领袖、公会等等祭司和领袖们，竟然把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面，定他死罪，钉在十字架上面，言下之意是什么？的盼望破碎了，破灭了。难怪，对，我刚已经提过了，他们面带愁容。然后他们这边说，他们惊奇、惊讶耶稣带来的，这些妇女带来的好消息，说耶稣的身体不见了，说他活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耶稣是战胜死亡活的，所以他们就这样子的跟耶稣走。走了这么久的时间，心里仍然沉重，越讲越沉重，对不对？竟然不知道耶稣与他们同行。他们知道妇人所讲的，彼得所看到的，但他们跟那十一个门徒一样，搞不懂发生了什么事情。与耶稣同行，有耶稣在身旁，居然还这么的沉闷，这么的忧愁，是因为他们没有认出。所以最重要的，今天你有认出耶稣来吗？今天耶稣也与我们同行，所以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认出他来呢？有一个短文常常在卡片上面出现，我今天忘了带来了，其实我本来放在里面要带来的，结果我忘了，我搞错了，请师母今天下午直接带到日华教会去，结果就没有带来。一个是我有一个是小小的一个像卡片一样，就是放在桌上的，叫做 footprint， 听过吗？脚印。脚印是讲有一个人他做了梦， okay， 他梦到他走在海滩上面，风平浪静，非常的美丽，然后呢有两双的脚印，这非常的美好。另一双脚印是耶稣的，耶稣跟他同行，非常的美好。但是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他看见到说有一段路是他人生中最最困难的时候，但是这条路上只有一双脚印。他非常的不明白，他就问主说，主啊，为什么在我最困难最孤单的时候只有一双脚印，你在哪？为什么不跟我同行？ 主耶稣回答说：“我的孩子啊，我所宝贝的，我爱你，我永远不离开你。在你的试炼和痛苦中，只有一双脚印，因为是我抱着你走的。”亲爱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要看见上帝跟我们同行。就算在最困难的当中，上帝耶稣是抱着我们而走的。OK， 所以接着下来，我要跟你们讨论这边妇人们的问题，不记得门徒们的问题是不相信。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是没有认出主的东西。我要你们讨论一下为什么，你们去想一想为什么他们没有认出主耶稣呢？这三种人都没有认出。然后呢，第二个问题，你确信主复活了吗？那如果主出现在你面前，你认得出他来吗？ OK， 我所讲的不是说一定要主像那个像一个什么奇迹般的出现在你面前，其实主耶稣随时都可以出现在你面前，问题是你有没有认出他出来，你是如何认出他出来的。今天早上我6点钟醒来，因为要赶火车来先灵修，那我就拿了我的那个Kindle 在读圣经，因为师母她昨晚她没有睡好，她2点多我迷糊，她那个醒来就后来她睡不着头痛，对，所以呢我就自己灵修。你知道今天当我读到以撒，他已经10多岁了，跟一个110几岁的老爸爸，我问你谁力气大？可是以撒顺服，他问他把爸爸亚伯拉罕说：“柴跟火都有了，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可是他知道要献祭需要羊羔，然后但是他却愿意被绑，被放在那些燔祭上面。他顺服他的父亲，就如他的父亲亚伯拉罕顺服上帝一样。结果呢，上帝放过了以撒，对不对？可是在同一个地方，2000年后，同一个山上面，上帝没有放过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你知道吗？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认出主来，因为这是主跟我说的话，我从来没有从以撒的角度去想过。我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这个顺服的儿子，其实就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更是顺服，而且他顺服而死。这个就是主的同在，主的话可以随时临到我们的。所以我要问的，不是那一种肉体的显现，而是上帝有没有在你心里面给你显现，你会认得出来吗？好，我们分组，还是大概4到7个人吧。这边可能你们这边可以有2组，这边看一下分2份，一组都可以2组。OK， 你们前面这4个，然后后面，对，你们这边也是，你们这边正好5个5个。
为什么妇人们、门徒们和两个门徒没有认出主耶稣复活？ 次，我三天后要复出啊。在信仰上头也没什么问题。哎，就是我觉得这是个环境，心底沉嘛，环境一来吵吵闹闹，哎，看看心里，
对，就把这个画
完，把这个画完，就眼睛看到
环境，
眼睛环境画出来，一想到神就看到困难了，就是现在挖耶稣死了，我的舅舅死了，跟着他的也就死了，然后全我们妇女们为什么就还朝上去，就是心里感觉有感觉。但是看到了这个空间，没想到这么晃乱，光看到眼前的，那两个门徒们也是，他们妇女们说的，妇女们看到想到这个话，他们也是想，是吧？这么看的话，也是没想到这个话，就是把这个话忘了，然后那个两个门徒没有认出，也是到他们，他还在去。像个发生的事，全是环境，你自己肉眼看到环境，让把这个话，当然就是耶稣后来，后来他们相信这个话，妇女们相信，门徒们相信，那个两个门徒后来也相信，那一切都了然，这些信仰他都没有问题，他都不知道耶稣可以复活三天，他都知道，但是在环境的时候。
福音在一分钟哦，请大家分享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个人的经历，
就是情绪低沉了，心里忧愁了，耶稣在这我们都不知道。对，下面第二个问题，就复活了吗？确信了，如果出现在你面前，认得出他来吗？如何认出他来？就是耶稣已经到了两个门徒那个面前了，他没有认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从理论上我们都确信了。
肯定有他的美感。
嗯，
我们，
嗯，
就是我们所想象的，是我们最难触摸不到，但是没办
法。好，我们回来了。
对。
好，我们回来了。等一下还有问题要你们讨论的。我们继续的看下去，我们要看的就要看是这个耶稣听他们讲了这一长长的话 的埋怨苦读泄气的话之后呢，耶稣开始跟他们说话，然后我们要来，我们来读这个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然后三十二节，来，我们来读。
耶
稣
对
他们
说，
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他们的心为什么会火热呢？是因为他们听进去了，听明白了，那个主耶稣的话，是因为他们听进去了主耶稣的话。这里其实一开始主耶稣责备他们两样事情，一个是无知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话，不知道神的计划，然后第二个是信得太迟钝了。 OK， 信得太迟钝了，迟迟不信神的话，他们没有明白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其实在旧约里面已经很多了，以下书五十三章，我们在受难节的时候常常会用的经文，这写自于什么时候啊？公元前七百年，就是主耶稣诞生前七百年，先知以赛亚就早已预言了会有一位受苦的仆人，弥赛亚就是那受苦的仆人，要借此来拯救我们。所以呢，于是耶稣他就从摩西，就是圣经的一开始的那五卷书，摩西五经，对，摩西五经，然后一直到先知为止，一直到小先知，其实就是我们圣经的旧约的最后一部分。OK， 从就是讲的整本的旧约圣经，跟他们讲解了对自己的预言。你们如果去读马太福音，就会看到马太福音里面好多地方写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因为经上记着说，旧约有太多的事情是实现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我们不明白圣经，就不能了解所发生的事情，而且你会错过了复活这件最大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信仰应该要建立在圣经上面。几年前我去剑桥那边，那边的华人教会邀请我去跟他们那边的，那时候有很多的中国的访问学者啦等等的博士生啦，在剑桥，所以邀请我去给一个讲一个科学信仰的讲座。那我也是强调说，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是靠着物理，但是你方法要用对，我们是用物理了解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要认识上帝，认识神，一定是要透过圣经。这个其实是康德讲的很有名的一句话。OK， 那要透过圣经才来明白，才能够明白。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怎么样子可以认出耶稣基督来？我不知道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我跟你讲，大部分是在圣经里面。你如果好好的读圣经，你就会认出耶稣基督来，因为上帝是透过圣经跟我们说话的。就像我每天的灵修，就像今天早上的灵修，我就看到了上帝的同在，就看到了主耶稣的爱。所以其实很重要的，他说从摩西开始一直到先知书。去年我在你们当中讲了这一个系列，就是 就是要坚立在真道上。那我很强调，圣经是一个故事，对不对？历史，这个宇宙的历史 ，history 其实是 history， 是上帝的故事。所以说，整个故事都在跟我们讲一个最重要的那个重点，就是起承转合的那个转，是讲到救赎。这个救赎的高峰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耶稣他要这些门徒明白到，原来他们所经历的就是这一个圣经故事，神的故事里面的最高峰的一部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感到茫然，我们搞不懂，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活在什么时候。就像你有 GPS 很好，但是 GPS 其实最重要最厉害的一个地方，是因为它告诉你的定位，同意吗？你没有定位，你有地图也没用，因为你不知道你在哪里，那你当然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说 GPS 厉害的地方是告诉你那个定位。今天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定位，在整个救恩历史的计划中，我们在哪里？我们在救恩计划已经成就了启程转的最后的部分，我们快要进入到和了。和就是新天新地。最近这个世界这么乱，我跟师母常常讲，现在是那几匹红马灰马，你们如果读过启示录里面的话，是那个差不多是那个的时候了。 OK， 这个是快要来的，这个是快要再来的，这个世界才会那么乱。 OK， 所以呢，很重要的，我们要明白到这个起承转合。然后我们看见到说三十二节很有意思，对不对？他说在路上跟我们说话，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怎么样心可以火热？什么时候？是因为听到了圣经的话，是因为主的话，我们需要借着主的话来认识这一个复活的主。不要像这两个门徒，他们只是之前模模糊糊的认识主耶稣。所以说我们曾经盼望，对不对？我们素来盼望，才是曾经盼望的意思。我们需要深刻的去明白圣经的话，明白圣经在说什么。而这个，当我们明白到了这个来龙去脉，而且你知道你站在什么地方，你往哪里去的时候，那你的心就会活了起来。如果你很盼望那个新天新地，主耶稣再来，你知道那个新天新地是多美多好的时候呢，那你就会不一样了。今天我在坐火车来的时候，往外面看，特别是过了洛桑，然后到钻一个山洞，要往北开的时候，那一段是特别的美，因为下面都是葡萄园，然后是湖，非常的美。这样说，哇，感谢主让我住在瑞士已经将近30年了。但我想，其实很多东西都变了，也不知道会在多久。但是有一天在天上面，那个新天新地是永远不会变的，那个才是最美最好的。所以呢，我们有没有火热的心？我们有没有火热的心去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当我们遇见了复活的主，你知道他们遇见复活的主亲自跟他们讲圣经的时候，他们的心就火热起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我鼓励你们要每天读圣经。你只有从圣经中，你才会听到神的话，而且不是说才会，对，才会听到。当然不是只会在圣经中听到，但是是最多你会听到是神的话。所以需要读圣经，需要好好的去明白圣经，然后听进去神的话，那么你的心就会火热了。要把它听进去，听到心里面去。好，最后一个。是两个门徒的眼睛明亮了，因为他们认出了主的临在。OK， 这边这故事继续下去。OK， 他们走到了以马忤五十，因为12公里，所以你要走个，而且边走边讲话，大概要走个3-4个小时。OK， 3个小时差不多。 多才走到那边，所以到那边的时候太阳已经要平息了，已经六点，快要六点了。这里耶稣却要继续走，那他们呢，因为听到了耶稣解释圣经太惊奇满足了，就想把耶稣留下来。你们想把耶稣留下来吗？还是我们只是交差了事，读圣经读完了啊，耶稣再见再见，我要去做我自个儿的事情了。你想把耶稣留下，你渴望听到他的话，明白他的话吗？然后这边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就他们坐下来吃饭 ，OK， 可能是在这两个门徒的家。有人说这个门徒，一个叫做那个叫做 Cleopas， 对，另外一个应该是他老婆 ，OK， 这个虽然没有把名字写下，他们两个人呢就在他家里面坐下来要吃饭的时候，结果呢，耶稣怎么样？你们注意到没有？耶稣反兵为主。是不是他变成了主人？因为照理说应该是主人招待客人嘛，拿出饼出来。他们那时候吃的是大饼，跟我们北方人有点像哦，是大饼的 ，OK， 不是披萨，是大饼 ，OK， 啊，然后掰开来分给大家分着吃，这应该是主人做的吧？这边你看很有意思，耶稣反兵为主，他坐下来，然后呢，他成为了主人。他拿起了饼，祝谢，掰开，递给他们。有没有注意到似曾相识？嗯，这个在哪里出现？最后晚餐。对了，等一下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也会跟大家讲。我会读马太福音那段，就是在这里。主耶稣怎么样子？祝谢，对不对？感恩。然后呢，拿起饼来，掰开，分给他们。这个就是圣餐的四个动作。耶稣如此行，他也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常在领圣餐的时候会提到说，他要我们这么做，为的是什么？纪念他，想起他来。所以很奇妙的，是不是？这两个门徒先是心里火热，还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火热，然后呢，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忽然眼睛亮了，看见了耶稣了，因为耶稣临在在他们当中，耶稣临在在他们当中，这个字很重要，主临在，这个字我觉得非常重要，跟主同在，我觉得不太一样。我们随时随地都有主的同在，同意吗？因为主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们，他永远不丢弃我们，他永远跟我们同在。而主临在这个字在英文叫做 presence of the Lord。 presence 是什么意思呢？是你感觉到他同在，你感受到他的同在，这是不一样的。神随时随地跟我们 同在，问题是我们，对不对？问题不是主耶稣啊，问题不是上帝，上帝能够跟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常常跟耶稣说啊，说的难听点，滚到一边去吧，别吵我，是不是？我想你们不会说的那么直啦，不过呢，意思差不多，是不是？哎呀，耶稣，你别来烦我啦，我有事情要干，不要烦我，是不是？我们就失去了主的临在，所以说临在这个字很重要。主耶稣他借着这个圣餐的行动，他是要告诉我们，他跟我们同在，他就在我们当中。你感受得到主耶稣的临在吗？而且圣餐很重要的是那个饼跟那个杯。当然我们不是像天主教一样说这个就真的变成主耶稣的饼或者是主耶稣的血，但是这个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杯，为你们流出的血。所以主耶稣他在我们当中，他这个要表达的是主的临在，主的 presence， 他要我们感受到他的临在，让我们感受到他的灵在。 主耶稣就在我们当中，所以在我们的吃饼喝杯当中，主耶稣就在这里，他就临在在我们，他的 presence 就跟我们同在。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很多的事实。每一年过那个复活节，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复活了，但主耶稣复活跟你有关系吗？主耶稣真的复活，现在就在这里吗？有一些的家庭很有意思，你知道他们的餐桌 围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放一把空椅子，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说这把是给耶稣坐的。你吃饭前有没有祷告？你祷告是一个形式吗？小和尚念经吗？还是真的你知道主耶稣就在这里？所以也许放一把椅子会更多的提醒我们。 OK， 当然我们不强调外面的教条，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主耶稣的临在。我希望今天我们能够生命不一样，我们的眼睛能够明亮，因为我们感受到了主耶稣的临在。所以只要你愿意，我再说一遍，只要你愿意，主耶稣都可以临在，在圣餐中，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是在这两个门徒的家里面，还有两次，你们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是在外面的草地上，五饼二鱼跟七个饼两条鱼，主耶稣也是一样。所以每个地方，特别是圣餐中，主都可以临在。我们愿意打开心，打开眼睛来看吧，主耶稣就临在我们当中。好，下一个问题，你读上帝的话语有心里火热的经历吗？读了神的话心里很火热，请分享。 OK， 所以这一段的问题都是很实用的。然后在你领受圣餐中有经历上帝的临在吗？ OK， 圣餐或者其他时候也可以。 OK， 你有真的感觉到上帝跟你在一起，请分享。 OK， 好，还是七分钟，照着刚刚的主题。
我们就大家没分享，有多分享的读上帝的话，你是心里火热的经历吗？哎，你有这方面感动？
还是有啊，还是有。就有时候读到一些话的时候，跟自己的生活或者自己的经历有相似的地方，有鼓励的地方的时候，还是有火热。
就具体的，
就比如说那个马太福音。在末世的时候，就是不妨事情增多，爱心就冷淡了，对吧？这个就让我想到很多事情，比如说在中国的一些现象啊，这些中国不有人摔倒了，老年人摔倒了，这个年轻人上扶，然后这个家人或这个老人就去和这个年轻人说，然后赔偿啥赔偿，这些事情就很多，而且那个法官判的时候就说。说的就说你为啥要去复查？这法官说的话，你为啥要去复查？所以就说这种事情多起来了，就是真的是让人感觉到末世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他是什么样，就是让人有这种想法。人也就是这样做的。那个不法的事情不仅仅是那个老头或者家属，所是那个法官是这样子。神的话语真的是，
分享你，比方说你特别在日常生活中住到哪个圣灵里面，特别的哪个环境，神的话语是活的，就像他们在路上听耶稣给他讲，就我是摩西啊，跟先知，当时我们讲耶稣的事，你听到这些，哇，心里就火热起来了，本来消沉，心很难受，就是意思，是吧？ 上是每个人
很多。其实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就业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以色列民一陷入困境，然后就祷告就求神，然后神帮助他们，过一段时间他们就忘了，哎呀，就自己崇拜偶像，然后各种罪就出现了。就是说，一出现问题就祷告求神，神帮助他们，他们就过一段时间，过一段安逸的生活以后，就又把神就忘掉了。
这就是，
这也是对我这个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提醒。
不是你理解，说人说理。
在读的时候，我就要提醒我自己，我就祷告，
心里背起
来，主啊，求你不要让我就成为这样子的一个。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反面教材放在这儿，就要警醒吧，不要叫我们成为这样的
人，
陷入这样的一个
人际了，就保护着了。
对，不要
我困难了，找耶稣啊，你帮我，
保
好也是。但是你看，只要你求他，
就会帮助。
一帮助一好了，好了伤疤，
忘了痛，
又去做了，然后又走投无路了，
又
去
求他。
对呀，就是我们能。好的时候去感谢，困境的时候去仰望，就是蒙福。
还有圣经当中提到的很多的预言，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就是以色列的复国，就是以色列已经这个国家已经500年间都不存在了，然后他就被各种他没有自己的一个国家，所以他能在48年能够复国，也是一个奇迹，圣经上都有预言的。读到这些的时候，觉得圣经上的话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所以就要有信心，那就看我们的群里面。
好，再2分钟，请你们讨论第二个问题哦。经历上帝的临在，
今天
你感受到上帝就在这里，主耶稣就在这里。
那就看一个天一杀就行了。上帝，天一杀，就是说，就是一旦无什么，一旦生日，刚好说满钱。这爸爸一个样子冲着我说的，其实我想的更多是，耶稣的受难，我说感谢神，我生日就是耶稣的受难，就更思念是因为过去的事情，所以相当于诗篇25、53篇，那就是最近这两天就是这样。
好，我们回来了。
感谢神，是吧？祷告、读经、祷告，经历神的同在。
还是祷告，还是感恩。
好，我要结束了。1996年的复活节，我那时候在瑞典，斯科多摩做博后。那天的早上呢，我要去参加复活节的主日崇拜。出门前，我的牧师就给我打电话。那时候没有，那时候开始有手机了，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对吧？我要一直到回到日内瓦才有手机，所以是在我出门前，那个牧师就给我打了电话， 那问我说今天可不可以在崇拜中很简单的几句话分享我怎么知道主复活了。 OK， 那他那天其实也请了其他几个人来分享，全部都是博士后。 OK， 在好几个是在那卡罗林斯卡，如果知道啊，医学的那个就是说颁那个诺贝尔奖医学的奖的那个就是那个研究中心里面，对，只有我一个是物理的，不一样的。Okay， 那每个人都有很好的解释，他们各种的证据如何知道耶稣复活的。轮到我呢，我只是很简单的说了一句话，我说我知道耶稣复活了，因为今天早上我才跟他说过话，同意吗？可是呢，你知道吗？当我这个礼拜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我在想，29年已经过去了。我回顾这过去的29年里面，其实我生命经历过了很多的事情，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到结婚有小孩，回到日内瓦。然后到持续工作，全时间成为牧师，我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当我回想的时候，其实我更有体会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不单单是今天早上我跟他说过话，其实我上一秒钟才跟他说过话，对不对？如果主的同在是随时随地的，主的灵在，只要我们愿意跟他在一起的话，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他说话。所以如果今天要我再回答29年前的这个话的话，我会回答什么？不光是主活，主活，救主今天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行，生命载路同过，这是我过去29年我自己可以做见证的。不过今天我会怎么说呢？我会怎么回答我的牧师呢？你问我怎知他活着，因他活在我心。感谢赞美主，随时随地主都是活的，他也是跟我们同在。来，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的恩典，你复活了。主，今天你更是活在我们的内心，因为这不是一个外面的事实，这是一个真实可以经历的，你的临在是可以经历的。主，现在你就在我们当中，主，你就跟我们同在，让我们去经历你。真的是，如果别人问我们怎知道你活着，主，让我们回答，不是光是早上跟他讲过话，而是现在你就在我的心里面，我随时可以跟你交谈。感谢你给我这样子的特权，给我这样子的福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有所回应的诗歌，这两句话其实是从一首 诗歌里面出来的，所以我要你们唱。那 Joey 说这首歌不太容易唱，你要帮忙唱。 我们一起来